你为什么需要一座金字塔？要是说的再完整点，那就又需要把卖鞋的董平董老师请出来了。董平已经决定把鞋卖给已经在穿鞋的人，他去了解了一下目前他所在的城市的人对自己的鞋，对走路这件事情有什么认识，发现大家根本说不出自己更希望穿一双什么样的鞋子，但很多人都说道，反正走路就是很累人的，穿什么鞋都一样。董平很聪明，他发现了一个洞察，走路是件辛苦事。于是他想，要是能造出一双鞋让走路不再那么辛苦，也许就可以很容易卖出去了。接下来他就找到一个懂技术的工匠，一起研发了一种新的鞋底。这种鞋底比原来的鞋底要轻 70%， 而且更结实也更便宜，走起路来会更舒服，哪怕每天走几万步也不怕。他的商业目标很清楚，让这个城市里的人来买这种鞋底更轻、走路更舒适的鞋，这样他就发财了。有时候，这个账可以算得更清楚点，甚至可以精确到多少人。好了，鞋已经有了，大家会不会来买呢？那就得让从没见过这种鞋的人开始觉得自己有必要买一双这样的鞋。怎么做到？需要给他们一个理由。董平想出来一个，要是能让大家都意识到自己以前的鞋太重了，得买一双轻一点的鞋，那就成了。需要提醒一下，这不是唯一的答案，而只是董平的选择。这个选择也许靠谱，也许错误，可能的答案还有很多。比如让他们觉得我得买一双更有科技含量的鞋，让他们觉得我得买一双董平做的鞋，让他们觉得我得买一双更结实的鞋，让他们觉得我得买一双更便宜的鞋，让他们觉得我得买一双走路更舒服的鞋等等。那么让大家认识到以前的鞋太重太不舒服了，我要买一双轻一点的鞋，就是我们的传播目标。而更轻所以更舒适，就是我们要传达的核心体验。如何实现这个传播目标？我们需要一个促成这种认知改变的理由。董平试着将更轻所以更舒适这件事去跟目标人群的洞察做碰撞。我们说些什么就能让大家有这种认识呢？如何促成这种认知的改变？我们可以给出好多种理由来。穿很重的鞋对健康不好，穿很重的鞋看起来很土气，穿很重的鞋会累，这些都是比较显而易见的理由，没有什么不对，也许也会有效，但如果用洞察的标准来看，似乎都还不够新奇，并不算是什么好的洞察。也许董平是个不愿意做那种平庸广告的人，他希望广告更加有效，他就更努力地思考观察了一下。他之前就发现这里的人觉得走路是个辛苦事，沿着这个思路他继续想下去，果然有更多的发现，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过得都不太好，工作负担生活压力都很重，过得很辛苦，大家表面上认真工作，但实际上心里都不太高兴。走路是个辛苦事，只是这个心态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董平想，如果可以公开说破我们的生活压力太重了这件事，也许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而如果把这个洞察同我们的核心体验更轻更舒服来做碰撞，很容易可以得到一个交集。生活压力很重，就别再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了，换双轻一点的鞋吧。董平觉得还行，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了接下来的传播 idea。 董平把它简称为拒绝不必要的负担。有了这个创意 idea， 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传递给所有潜在的消费者了。董平想，可以直接在城里的墙上刷上这样的标语，拒绝不必要的负担，买一双更轻一点的鞋，生活负担那么重，鞋子必须特别轻。他把这件事情跟他女朋友讲了，咱们前文提到过董平追求这个女朋友的事，显然是追成功了。他女朋友说， 刷在墙上不一定好，我会唱歌，我给你写首歌，把这件事唱一唱吧。没过几天，歌真写出来了，叫《我们的负担》。歌词里唱的是，负担很重，肩膀很痛，我想要一双轻巧的鞋子，让我优雅如云，潇洒如风。董平的女朋友创作水平并不高，但董平觉得还算可以。不过他又给出了个主意，说这个歌词咱就照你写的来，但是能不能唱的时候都用这个小城的方言来演唱。负担贼重，肩膀贼疼，俺想要一双轻个啷啷的鞋子哟，让俺优雅的压赛个云，潇洒的压似个风。女朋友问为什么，董平说不知道，就是感觉用方言唱可能更容易火。最后这个歌就真用方言唱出来了，我们的负担改成了俺们的负担。果然小城里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觉得有意思，因为以前就没有什么歌是用这个地方的方言唱的。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么首歌，而且歌里那句轻个啷啷的鞋子都被大家记住了。董平当然就开始到处推销自己的鞋子，推销宣传时的主要说法就是，这就是那个轻个啷啷的鞋子。别的卖鞋的也想这么说，但自己卖的鞋确实不如董平的鞋轻，买鞋的人也很容易对比出来，也就只好作罢了。过程讲完了，我们来回溯一下董平是怎么卖鞋子的。董平的商业目标，通过让穿惯了沉重鞋子的人们买一双更轻更舒适的鞋，卖出自己新研制出的鞋子。董平的传播目标让大家认识到并且认同，以前的鞋太重了，我需要一双更轻的鞋。这个传播目标是与他的鞋能提供的核心体验所匹配的，那个核心体验是更轻，所以更舒适。他找到了一个洞察，这里的人们生活压力都很大，他用这个洞察与核心体验做碰撞，得到一个创意 idea， 拒绝不必要的负担，换双轻一点的鞋子。他觉得这个创意 idea 可以用来改变目标人群的认识，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个看法，他们就可能改变原来的认知，或者说拒绝不必要的负担，可以成为目标人群改变原来认知的理由。接下来基于这个创意 idea， 董平和女友一起想出了一个执行方式，就是把拒绝不必要的负担这个看法唱成一首歌，就是我们的负担。而为了让我们的负担更加广泛地被讨论传唱，董平又找到了一个参与群体洞察，即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还从来没听过一首用自己的方言演唱的歌，或者说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人肯定愿意听一首用本地方言唱出来的歌。我们的负担与这个参与群体洞察碰撞，又撞出一个锦上添花的主意，这才把这首歌变为了最终的俺们的负担。如果你看清了上边这个过程，那么 idea 金字塔里的三种不同层级的 idea 有什么区别，也就基本可以搞清楚了。策略 idea 指的是核心体验和传播目标共同定义出来的那一部分，以怎样的核心体验推动怎样的认知改变，这是实现商业目标的办法。创意 idea 是基于以上这个选择所给出的回答，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就可以催生这样的改变，它是为实现传播目标而找到的切入点，那个用来改变受众认知的看法。执行 idea 则是对这个看法的包装，这样来说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更会被人接受认同，它是为更好的表达看法而造出来的说法。简略地说，策略 idea 定义的是需要实现怎样的认知改变，创意 idea 定义的是如果要实现这样的认知改变，我们需要让他们感知到什么。执行 idea 的定义是我们做一个怎样的内容就能让他们感知到我们想让他们感知到的东西了。策略 idea 是传播目标和核心体验的定义的，好的策略 idea 是基于对市场和自身产品的判断做出的，创意 idea 是触动他人认知改变的理由， 是基于对人群的洞察发想的。执行 idea 则是对这个理由的表达是由创作才华决定的。从商业目标到传播目标，由核心体验与传播目标共同定义策略 idea， 由策略 idea 与人群洞察碰撞产生创意 idea， 基于创意 idea 产出执行 idea， 而执行 idea 如果有对人群参与的期待，就又可以加上参与群体洞察的加持。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把这几件事情的逻辑说清楚的方法，那你最好记住这个金字塔。你的头脑里需要这样一座金字塔。金字塔自上而下扩展而不是收窄，是因为每一层的下一级都有众多可能。所谓策略无非是选择，但谈到发想 idea 却从没有唯一答案。一个策略 idea 可以衍生出无数创意 idea，每个创意 idea 又有无数种可能的执行表达方式。也有一种理论将这三层划分为策略、概念、 idea、 传播活动，我认为是欠清晰的。如果把 concept 与 idea 混淆的话，则很容易忽略执行层面上的创作与加分。事实上，很多广告是因为在执行层面上采用了有创意的手法脱颖而出的。那个执行 idea 就是 concept 与 campaign 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我的理解是，这种分法把我们所说的创意 idea 和执行 idea 合并为同一层。最下层的 campaign 指的其实是基于创意 idea 或执行 idea 创作出来的一组创意内容。但我个人认为，创意 idea 和执行 idea 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